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29号，公元2001年9月16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西藏实现民主，达赖崇高愿望。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9月11号，轰动全球的西美事件使美国的历史上抹上了最黑暗的一页，同时成为全世界最关心最重视的焦点。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了防止更多无辜的人民失去生命，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三特别向美国政府致函，呼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恐怖的袭击事件。韩中说，这次美国发生罕见的袭击事件，导致无数的无辜者失去了生命，我代表全体藏人表示深切的慰问和对死难者家属的深切哀悼，并将以最虔诚的祈祷同你们患难与共。制造这一事件的恐怖分子应该得到严厉的惩罚，全世界人民也不会容忍他们逍遥法外，但是我真诚的希望以和平的方式采取镇压行动。韩中还指出，这仅仅是我的一点建议，我想为了全世界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和制止一切危害国家利益和生命安全的恐怖行为，为了避免更多残忍的战争发生，为了更多无辜的生命得以生存，我诚恳地呼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一切问题。为了向美国遭到恐怖分子袭击而失去生命的遇难者致以深切的同情和慰问，本周三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大臣经院里，由达赖喇嘛亲自加持，同流亡政府各部门职员、各寺院僧尼以及当地藏人共同举行了特别的祈祷法会。出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西藏协会在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中指出，全体驻华盛顿藏人将在当天下午举行大型悼念遇难者祈祷法会。美国纽约的西藏馆在本周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阿瓦惹界表示，驻纽约的流亡藏人为当地医院进行紧急抢救的重伤员积极献血，并对救援工作人员送水送饭。他表示，目前美国最需要支持和关怀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继续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驻纽约城和纽杰森城的藏人共有2000多人， 他们于本周四下午6点钟为死难者举行了祈祷会。为了支持和援助这次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而从事的各种急救工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捐款了3万美元。本周六，驻尼泊尔流亡藏人为了哀悼美国遇难者，特向加德满的各大小寺庙里举行大型祈祷和发放布施活动。驻尼泊尔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流亡藏人特别向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呈交了一封慰问信，尼泊尔流亡藏人陆续前往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永远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近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取消原定本月3号至17号访问蒙古的计划，原因是由于达赖喇嘛从新德里前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中必须经过俄国，因此莫斯科当局拒绝给予达赖喇嘛过境签证。 俄国佛教领袖向俄国当局询问理由时，俄国外长表示，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不久前刚访问过俄国，并且签署了重要的贸易协定，今年不宜让达赖喇嘛来访。在俄罗斯一带，有三个不同的国家信仰佛教，开幕是其中之一。开幕原计划邀请达赖喇嘛以宗教性在开幕进行访问，但获悉俄罗斯当局干涉此事，上周五开幕总统特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及有关向达赖喇嘛拒发签证一事，普京立即表示惊讶，声称对此事一无所知。普京还承诺在最短的时间里查出此事并给予交代。美国前总统卡特透露，不久前他对中国进行访问时提及了西藏及宗教自由的问题，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随即邀请他派遣一个专家团到西藏访问，并会见中国的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界领袖，看看这些专家就宗教自由问题可以对中国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卡特指出，美国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误解主要有两个原因造成，一是西藏问题，二是中国要求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团体向当局注册的做法。卡特告诉记者，他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上述两个问题之后，中国邀请卡特带领一个小型代表团再次前往中国考察西藏，会见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团体的领袖。他还说，他希望看到中国官员和达赖喇嘛的代表直接对话，他也希望中国取消基督教团体必须注册的要求，但是这些都要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9月6日上午10时，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座寺庙在维修中发生坍塌，造成13名维修寺庙的人员死亡，7人受伤。灾情发生后，温都乡政府立即组织当地群众300余人展开救援，7名伤者当即被送到乡中心医院救治。当日中午12点以前，废墟中挖出8具尸体，下午又找到了其余5具，死者中有5名是女性。中国共产党党员、西藏高层官员、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日前被调离职位，任命到北京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藏文编辑部任职。根据其他藏族官员的指证，虽然丹增要求继续在拉萨任职，但是被自治区上层官员拒绝。在拉萨召开为他送行的欢送会上，场景布置的也非常的简单。精通藏中两种文字的丹增被西藏著名专家学者视为在自治区党委官员中知识渊博、最有口才的共产党员。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丹增，在1992年至2000年陈奎元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时期，曾经提出促进将西藏步入现代化进程以及延续和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还就西藏经济发展的同时，拉萨市内的游戏、酒吧、赌场、卖淫场所日渐增多而表示担忧。出生于西藏纳曲，现年54岁的丹增入党已经有3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他是于今年8月被下令调离职位的。据了解，曾经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藏族官员丹增，为了继承和发扬西藏传统民族文化事业付出了突出的贡献，时常为西藏人民着想，受到民众的普遍拥护和尊重，为此而引起中共当局的强烈不满。在现行的北京西藏政策中，唯恐出现关心西藏文化及民众意愿的领导人物，而丹增的举措正好集中这一点，从而惹祸上身，被调离职位，离开西藏前往北京任职。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请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西藏实现民主，达赖崇高愿望。要认识西藏的真相，不能只停留在城市的景观上。中国西藏的对外宣传均以城市为中心，然而在向外扩散，越往外的农村越没有购买力。拉萨或许还有很多打工的机会，但越往西越贫穷。 而在中共现代化脚步中，不少西藏传统已经走入历史。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广场，有很多原始建筑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八角街，满是摊板与七世纪大昭寺的建筑，还可以让人感觉到文化与生活相融之感。传统西藏的消失，不断加深流亡藏人的危机感。藏人不禁感叹，欧洲人可以建立现代化国家，过现代生活，城市依然能保持十八、十九世纪的风貌。以后没有拉萨了，西藏传统将很难再找回来。藏人想到这里，就觉得很悲哀。中共以极大的力气来批判旧西藏，两年前才规划为陈列馆的朗子峡监狱，正是旧西藏时代拉萨关押犯人之处。中共又以此作为解放西藏的证据。朗子峡监狱中不断以图片和文字说明旧西藏的落后、野蛮和残酷。例如，犯人被挖掉双眼，被抽脚筋，小孩和狗强食等，都是封建农奴社会的产物。但是同样，在拉萨附近有着一所扯西监狱，以关押政治犯著称，因而一直受到流亡政府与世界人权组织的关注。请在下周星期日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继续欣赏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索纳姆齐林、桑杰多吉、达瓦齐林、登金诺布、南杰曲扬演唱的《普吉纳逊》。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